所以你们懂得佛法就能懂得人性，你就慢慢懂得佛性是什么样的。所以大悲无泪 所以大笑无声啊，所以很多人开心的就是流泪的。所以师父跟你们讲，就是希望你们要明白佛是干什么，菩萨到人间来干什么，你们今天在人间应该做什么。所以一个人学佛要有清净心啊。在经文当中有一句名言叫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意思就告诉大家，我们不应该住色生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被人间的名闻利养所诱惑，我们的心不能随便的根据物质别人的心怎么样想我们就在改变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不能因为闻到香了你就动心了，不应该闻到声音别人说的话了你就动心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是金刚经里面的名句，师父今天特别拿出来就是跟大家来解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这一句话，那是六祖因这句话而悟道的想一想，就这么一句话多重的分量，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说的禅宗的六祖初步的悟道就是这一句话，因为他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开悟了。那师父跟大家解释一下原来我们的心本来就无所住的我们的心你们看看对不对整个都是无所住的，无所住就是空的，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此心无所住，无所住毕竟空你告诉我你们小时候的心现在到哪里去了，你们小时候的恨心到哪里去了，小时候的贪心到哪里去了，小时候你们曾经被人家欺负或者你去欺负别人那些不好的心现在在哪里，所以它是无所住心，只是一个空的境界而已有所住就是你把不好的事情把好的事情全部放在心中，你们想想心是不是会有压力，烦恼是不是因心而开始启动，好的开心不好的难受是不是由你的心开始启动，如果你不住在心中那你就住在空中，你说你这个心今天无所挂碍，就像很多我有告诉师父，师父我跟有些人讲话我不要动脑筋的，我觉得很开心跟他讲话就像跟小孩子讲话一样的，因为他不会生我气我也不会生他气，因为我讲话我讲什么他都能够接受，他不会乱想，他讲什么话我也不会乱想，所以我跟他讲话非常舒服非常开心，那就是无所住心如果你有心了，担心他来找你谈，来抓你的烦恼，抓你的毛病，来讽刺你，这个对你造成伤害，你拥有了这些心之后，你就是住着身心，你就住在这个人间的烦恼之中了，你哪来的自在你哪来的自在心所以真正的清净心 不光是空，主要还是有境界。所以我们做人啊，一定要懂得不住色，不住声香味触法。真正的修行应该心无所动，那本来就没有心啊，我要去住他干嘛？我要用心去成那些肮脏的人间的这些红尘当中的名啊利啊物质干嘛？所以应该无所住而生其心。你说你心有吗？有啊，在哪里啊？无所住。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人活着对不对啊？对啊。你住在哪里啊？没有住在哪里。我想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你说想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的人，是不是他得到自在啊？你今天被一个地方管住了，你只能住在这里，你是不是已经住色，住在色中了？那么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在人间，因为你的贪，因为你的恨，你最后做错事情了，那你必须住在监狱里。你这个心只要住在监狱里了，你是不是被管住了？你是不是这个心就注色了？所以要无所住，坦然啊！我对谁都无心，我无心去伤害别人，我无心去接受别人对我的伤害，你是不是得大自在了？所以无心即有心，有心即无心。心在哪里？因为心没有来也没有去，无所住心。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不要去留心呀！啊，你一去留心，你一定会啊这个烦恼。所以菩萨教我们说，此心无形啊，犹如镜子，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心啊没有形状的。你说心有什么形状啊？你恨人家是什么形状啊？啊，你看看很多人硬要弄个形象出来，爱这个人就要弄一个像寿桃一样的啊，这实际上就是个心脏，就长出来稍微有点弯曲的，但是这个不代表你就是拥有这个爱心。实际上心只是个无形的，因为心脏是有形，但是心所想出来的所有的东西，概念啊、理解啊、爱啊、恨啊，它都是无形的。这些无形的东西就犹如一面镜子，照到有形的物质，你心中就有有形的物质。你今天照到了爱，你的心中就有爱；你今天照到了恨，你的心中就拥有了恨。所以心如明镜台，有境界它就可以来照。你一面镜子在心中，善恶都是照在你的心中啊，就像照过了就没有了。你们看看一面镜子，你刚刚照过镜子的时候，镜子里是不是留有你啊？这个你是不是一种假象的你啊？这面镜子是不是无所住啊？因为当你离开镜子之后，这镜子照到是什么？照到是空性啊，你没了，因为你照过了，你一离开镜子，镜子里就没你了。所以菩萨用明镜台来告诉我们，心是明镜台，照见善即善，照见恶即恶。心中要存佛，你照见即佛。这就是告诉我们，心中不能有魔，因为你有魔有恨，你心中就留存着魔性。为什么很多人怎么样劝他，他也不能拥有佛性啊？因为他已经用魔性占有了他的内心的佛性。就像一个小孩子，你怎么劝他变好，他都不能变好，因为他心中已经有很多恶了，所以他就很难变好了。所以师父告诉你们，佛像什么呢？ 要让佛性照见你的心中，你这个镜子天天照见佛，而且要把这个佛要留在镜子当中，因为佛是一盏明灯啊。所以你们大家看，有些镜子里边有灯的，你把这个灯一开，这个镜子是不是越来越亮了？你用心了，这个灯就亮了，你这个心不用，你这个灯就没开亮。所以当你心明眼亮的时候，你就无所住心了啊，它就是一束光啊。光在哪里啊？光不会停留在某一个地方的，你们看看太阳的光，它随着时间而推移啊。人间的光到了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都要把光关掉吧，它无所住的啊。所以一切不住，如果你能够一切不住在你的心，你就是实相境界啊。你们想想看了啊，这两个人在吵架，你在旁边听啊，这个人好了，那个人不好了，那个人好了，这个人不好了，对你来讲啊，你没有去帮助这个，也没帮助那个，那你就叫实相境界。如果你跟他感情好，你帮助了他了，那你就进入了虚幻虚相世界，因为你带有感情，因为你的心中已经照见了某一件事物的是和非。所以为什么叫实相境界？实实在在呀。所以我们做人要实在，不要偏袒啊，不要原谅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不要原谅自己的毛病，要狠狠地和自己的身上的毛病做斗争，把它斗倒啊，要彻底的消除，你才能到达真实如来之相。当你到达真实如来之相，说真话，实实在在的说话的时候，你又要懂得实相无相。实际上我们人间，你最后修成了，你说我已经不进入是非当中了，我拥有了实相，这个实相还有吗？实际上就是无相呀。你说这个人间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的空的，你说有实相吗？肯定没有，一无所得呀。所以一个人人生一辈子判定的某一件事情对的，某一件事情错的，可能你在20岁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当时的环境，当时的理解，当时的道理，你是对的，但是20年后的今天，可能你是错的。所以这一切一无所得呀。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纠结在某一个点上所发生的某一件事情，抓住它不放，而去不停的去执着啊，去固定自己的想法，去让自己意念得不到释放，得不到解脱，然后拼命的抓住，造成自己的我执烦恼无明啊，这样你就慢慢的进入了啊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所以师父跟你们讲，实相无相，真正到了你认为这个事情是实相的，实际上就是无相。世界上一切生死都不可住的，你们想想看，谁能够永久的不死啊？你们想想看，我们再爱的人也会离开我们，我们再恨的人他也会离开我们，这一切都是不可住的。所以你的概念，你的执着更不可住在你的心里，要像光明的镜子一样，能够看破红尘，能够点亮心中的佛陀之光，让自己心中的般若实相永照自己的前程，这样你才能离苦得乐，你才能用光明灯照亮你的前程。 所以如果一个人执着无助又不行了，我不住，我不把心放在这个上面，我执着，我就不 care 你，我就无所谓，你又进入了偏执偏空。所以学佛非常难的，你逼着自己说我要做好人，你可能是一个假好人，因为是你逼着自己做的，你不是自觉做的，对不对啊？如果你是自觉自愿做好人，你一定很自然的随缘，你就是个好人。所以任何人偏执就是不理解佛法，所以佛法让我们不要执着无助。我做每件事情啊，你看我都没有这个心啊，去好像去表扬自己啊，我无所住心的啊，我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啊，我很努力啊。你执着了吗？还是执着？你真正的无助的人根本想都不想，帮别人做事情我为什么要去想我在做好事啊？那么就是高境界了呀。所以不落于偏空啊。所以佛经上说，何以故啊，当知真空不空啊。什么叫真空不空啊？我们说了，一个人进入真空当中，实际上你是不空的。当你在人间一切都想明白想穿的时候，实际上你是生活在空的当中。但是生活在空的当中，你又在实相当中。这句话怎么讲？你说某一个老方丈老法师，他虽然已经完全看破了，他完全是空了，但是他有肉身啊，他还要生活呀，他还要度人呐、你说他完全空了吗？他看破空，但是他没空，这个就叫真空不空，因为他已经不落入空当中了。这就是非常非常难理解的佛法，因为空寂灵知啊。因为当你不去想他了，并不代表天上的菩萨或者你的思维当中没有这种想法。那这个就讲得比较深了，所以师父就要告诉你们了。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要去帮这个人，你帮他的时候你没感觉到我在帮他，但是在你还没去帮他之前，你的灵魂深处是不是想去帮他？有没有？有的。那么在空寂的当中有灵魂知道，那么也就是你的佛性知道你必须要去度人度众生，你必须去帮助众生。而你真正在帮助众生的时候，你又没感觉到我在帮助众生。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明白师父的意思，这是真的佛法非常深奥的地方。我很喜欢用母亲照顾孩子来打个比方啊，一个母亲完全投入在孩子身上，用心在孩子身上，她没有感觉到我在为孩子做事，我在做把他们养大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这个母亲做的所有的事情，她有没有目的啊？在真空当中，对不对啊？他用不空啊。为什么？母亲教育孩子，这是个天理啊，这是个道理啊，所以他不空呀、因为他有这个道理在。虽然他没有去想真空，实际上他还是有这个指导思想，在冥冥当中他的灵魂深处还是没有完全空。所以心经里边讲的，还有金刚经里边讲的，它的深奥的道理就是，当你理解了，当你觉悟了，你已经解脱了，实际上你正在真和假之间，正在某一个事物你对它的理解的过程当中。所以为什么经文当中经常说无所住，为什么有所住心，又是为什么无所住心？ 实际上住和不住心就是在你的一念之间。